要节操，哪来干货？手撕创业大咖就在我是外星人。本节目由 VIA 制作出品，喜马拉雅 FM 独家音频合作。
Hello， 大家好，我是无法自控笑声的外星人玛丽。那各位剁手党们请注意啦，今天我们请来了最会玩的菠萝蜜 CMO 阿曼达，耶，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外星人阿曼达，我是最会玩直播的菠萝蜜全球购的 CMO Amanda。我在菠萝蜜全球购是负责 marketing， 如果说你在剁手的时候觉得哪里有不爽了，也可以跟我说。
剁手的不爽直接找你。
对的，剁的不爽来找我。
好好，
大咖脱口秀。
好，那我们就给你时间介绍菠萝蜜啊，我给你30秒好不好？我会
掐秒的吗？
掐秒，掐秒！你等一下啊，我现在启动。OK， 好，来，
菠萝蜜全球购 APP 呢，是一款主打日韩美妆护肤和生活好货的海淘 APP。我们的主要的两大独创的特色呢，是第一，我们有商品，我们的商品是海外的店头价，店头价呢就是说你出差旅游到海外能买到的价格。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平台上有一种独特的贩售方式，就是用户可以一边看视频直播，一边聊天，一边购买。那么我们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首先你来到首页，看到一个不错的商品，点击进去，左侧一滑，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海外店头价的标签啊。完了好吧，我会把接下来的话植入进去的。
我们 VIA 的粉丝呢，有很多都是菠萝蜜的用户啊，感觉是因为你们那个 Joe 上了我们的直播后带去了不少用户、啊、
对的，他很红，
他很红。所以呢，我们现在是有粉丝有提问来问阿曼达哦。
好，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有什么问题。 OK，
我之前在菠萝蜜上购买商品，可是等了2周你们才发货，请问你们将来如何打算改善这个问题呢？
主持人，你确定这位用户不是来踢馆的吗？
我确定。
好的，那就是说，首先我这边要解释一下啊，我们平台是100%海外跨境物流的方式。我们现在呢只有2种物流方式，一种是海外直邮，一种是保税仓发货。我们的海外直邮是在海外当地建仓，并委托跨境物流方式，比方说 EMS 这样来进行发货的。那么保税仓是我们从日本和韩国把货拖到像宁波和杭州的保税区，然后中间的话要经过海关和商检等10几道的手续才能够出关，然后进到消费者手中。但这2种方式都有我们平台自己不可控的一些因素。当然刚才回到刚才那个用户的这个提问，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就像天猫面对双十一的时候，就是这些活动可能一下子订单量就暴增，用户的激情也非常大，这个确实是我们有准备不充分的地方，所以导致我们的物流速度可能会变慢、
嗯、
所以在这里的话也是向这位用户说声对不起。重要的事情说3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好诚恳，好可怜的、啊、这位用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给你鞠躬好吗？感恩的心，感谢有你。然后后面那句话接不上了。
好的好的好的。初期菠萝蜜的海外团队它是怎么搭建的？听说都是当地人啊。
我介绍一下我们的海外的3位人物吧。我们的日本总经理陈少春，他呢是日本的比较大的华人论坛小春网的创始人。当时大东决定要做这个视频电商、视频直播电商的时候，就到日本去踩点。到日本的线下零售去踩点，他踩点的时候他得抓一个比较熟悉的人嘛，当时就把少春给抓住了。当时大东其实心眼还挺灵活的，当时就是让那个少春说，哎，要不然你来帮我们做一个视频的主播吧。少春就答应了。然后第二位的话也是我们日本的一位同事，就是我们日本的我们在负责商务这一块的，叫三浦。三浦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
对，
他之前是一家日本上市公司的 CEO。还有一位的话我想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韩国的总经理，韩国 GM 叫李东英。
是韩国人。
对，是韩国人。他呢是在娱乐圈里的一把好手。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品结构，我们韩国有很多 fashion 的商品，而且这些 fashion 上面都是一些韩国明星代言的。对，所以他在这块面也是非常有能耐。
哎，那你们将来会跟一些就是韩国明星有一些什么合作吗？
会有的，
哦、真的、哦、真的会有
对的。
三位就是那个好厉害的这个你们合伙人，都是因为这个模式比较好玩才会加入。
对，
那想问，
非常新的一种模式，
对，怎么会想到要做直播的方式来做电商呢？
直播的方式做，一开始这个 idea 的话，是当时大东在看了一则日本的新闻，这个新闻其实是。就是介绍一种生活或者是一种人们的一种方式。这个新闻怎么说呢，就是在日本的街头有一个贩鱼的一个人，但是他的摊位上呢其实摆的不是新鲜的鱼，摆的是两个 iPad。 对，他只摆两个 iPad， 这 iPad 里面的内容呢其实是他连线，可能通过 FaceTime 这样的一个技术连线到了像北海道的一个鱼滨的渔场，这个渔场里面有新鲜贩鱼的人，那么贩鱼的人在当地呢，他拿着 camera， 拿着或者是拿着 face 那个 iPad 来拍他的鱼，并且和东京的用户进行直接的
沟通，
说哎。东京，哎，说左边的鱼你给我提溜起来看一看，这鱼新不新鲜，个头大不大，他就把提溜起来看，哎，好不错，挺新鲜的，我就买了。
哦，就是
这样的方式，
很好玩。
然后这个鱼也不用通过像东京的这个鱼摊再卖给消费者，而直接就可能从北海道就到消费者手中了，
就直接到他家就烤了。
对的对的，这种方式其实非常的新，所以大家在想这种方式会不会变成未来的一种购物的一种创新的模式，因为原来的购物的状态中可能都是非常静态的，在电商里面大家看的东西都是图文，
对，
再往高级点可能会有一些视频，
对，
但是我们看到的图文和视频其实都是历史的东西，
对，
老的东西，对吗？
对，
不是，
因为它是单向输出内容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不是实时的东西，
对，
所以实时的东西的话势必是要用直播这样的技术来解决的，
嗯，
所以如果说你能把直播的技术引用到这个一个商业环境里面，就可以把本来单向传播的和可能是偏历史的这样的信息变得打通了，
是
变得双向了，
对，
用户和卖家之间和用户和用户之间就有了互动，他在这个 moment 里面，在这个场景里面就火起来了，
是，
对。
那我们现在菠萝蜜那个直播的状态是跟用户怎么玩的呢？
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我们现在的话每天中午12:30，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就是主要要解决用户想要看到品牌的商品以及品牌背后的一些东西的这样一个痛点，那么我们就会带着用户进到品牌公司，品牌的生产车间工厂，甚至包括品牌的专卖店里面去，
也工厂车间都可以进去看，是吗？
会的会的会的。我们去过好几次的，就是在他们的这个生产厂里面去，然后穿着白大褂戴着帽子，然后进去以后就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从哪里进来，然后一个什么样的流程，然后生产出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感觉会很好玩。
对，很好玩。这会解决用户他在看到这个成品之前的很多的这些信息。
是的，
对。
那哎，我听说那个蜻蜓 FM 是你的兄弟公司啊。
对。
你知不知道蜻蜓其实跟我们西马，我不
是，你是玛雅的人。
我不是，我对，我是玛雅的人，我不是喜马拉雅的人。跟喜马拉雅有撕过逼，你知道吗？知道，有耳闻。
有耳闻，对，我有耳闻的。对的。
那今天
是的。
就这么简短回答吗？今天来这边看了一下。
今天是，如果用一首歌曲来形容的话，就是大王叫我来巡山，我在人间转一转。终于珍藏一下激情。
关注最火爆创业媒体 VIA 微信订阅号 VIA 人物。
我其实正好昨天啊，是看到一个三个字母的一家资本，你应该知道的，他 VP 他有评价，就是我们现在那个直播海淘的这个玩法，他就说啊，视频直播或者说直播视频直播推荐商品的方式呢耗时太长，然后呢他说可推的商品比较少，说最好这些商品卖得贵，毛利高，否则的话图文的形式卖给用户，他可以浏览更多商品，转化会更高，他说这个方式划不来。妈，那你就觉得怎么 怎么回应
蛮尖锐的一个问题啊。
对呀、
啊、对，过来就是要接受考验的。
是、
嗯、我觉得他的这说法是正确的、嗯、但是如果你看看我们在中午做直播推荐的这些商品的话、嗯、其实它除了一些非常标准化的这种功能和这种标准化的属性以外，它其实还有很多附加的东西、
嗯、
这可能是图文没办法表达的。比方说像我们做了一期的牙刷之神吧，
牙刷之神，
对，那个老爷爷90岁了，他医生就什么事情也没有干、嗯、他医生就在做牙刷，他的牙刷的 SKU 可能有成千上百种、嗯、他每一根的毛长成什么样子，然后方向是怎么样来倒的、嗯、然后粗细是适合什么样年龄层，适合婴儿的毛应该要多硬、嗯、该多细、嗯、他非常非常的了解。就是这样的一家店是我们在当地去挖掘出来的、
嗯、
这家店好像在奈良、
嗯、
然后我们的团队是到了奈良去跟这个老爷爷和他们的团队去聊、
嗯、
真实的去扎进去以后了解到他的品牌背后有这么强大的故事。
波罗蜜我们知道是今年7月上线、嗯、是吧，上线之前就融了2轮融资、嗯、半年是融了3轮、嗯、金额很大。百度也投了你们，
都是真的
啊，都是真的，没有虚报，
没有虚报，
我们知道。我们哎，我们那个约了大东打电话，
啊、
可不可以打？
好呀。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大東さんですか？
喂。
啊，嗨，他是您的玛丽です。您点的快递到了。
哪里ですか？
啊，您点的那个菠萝蜜的快递到了，我要送给您。
啊，好。
大东先生你好。啊，我们这里是那个我是外星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玛丽，你好。刚跟
你好，玛丽，你好，你好，哎，我是大东。
哎，你好，跟你开了一个玩笑啊！我说我是送快递的，
吓我一跳。我想怎么现在快递的话都已经是日语快递了，跨国的话已经延伸到快递行业了。
因为知道你日语
好幽默。
然后听说你是在闭关，然后想知道，哎，想知道你闭关在忙什么？
我在闭关的话，希望把产品做到极致的极致的极致。
极致的极致的
三个极致，嗯，
极致到怎么样？让用户会升天吗？
升天不敢了，我是希望让用户有那种惊声尖叫的感觉，
惊
恐怖片哦，恐怖片。
那跟惊声尖叫，那跟价格有关吗？
不是跟价格有关，
不是
跟体验有关，
跟体验有关，
产品跟体验有关，对。
好的。好，那我们今天现场那个你们尔曼达在跟他来打个招呼，因为他今天替你来嘛。
啊，班长辛苦了，
当你的替身。
是的，他吃了很多苦，被我们有虐待。
被你虐待啊？那他应该还安全，还安全，回来。
回来我要喝一瓶红参。
回来他要
准备好。
只要你安全就行。
人安全，人安全。我们希望下次能够请到大洞，可以吗？
好，下次吧。这次比较抱歉，因为这次我需要在这段时间内自己静心养产品，所以说外界的媒体的话确实都没有接待了，就是我是在安心做产品嘛，比较抱歉。对，
好的，为了让用户尖叫，好，努力努力，我们下次见，好不好？
好，
谢谢大洞，好，再见。
好，谢谢，
好，拜拜。嗯。那现在我听说大洞也会做。大东也我自己去做直播，
他好喜欢做直播。
真的吗？请问他什么时候做？我们去看一下，去跟他交流一下。
好呀，他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的名字叫东东鸡，
东东鸡。
然后他是我们每一次到就每次他出差去日本和韩国
啊、
只要是逢上直播，他都要进去参一脚的
啊，他都要做东东鸡。请问东东鸡是要头上戴个鸡帽子还是什么样吗？穿个鸡衣服吗？
对，他戴过鸡的帽子。
那用户知道他是 CEO 吗？不知道。
经常看我们直播的用户都知道，
都知道，
天天来，
天天来。为了、哦、感觉他在你们去直播是成了明星。
对的，对的，都知道他的名字。
好。 这半年你们用户有增长多少？这个能透露吗？
洪水猛兽。对啊，确实用户增长的也是应该也是超出我们的一些预期吧。
超出预期了。
嗯，对。
那从 CMO 角度上你来聊聊原因。
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在经营用户，我们把用户拉到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生态体系里面来，我们让用户自发的去喜欢我们的产品，让他们自发的去做口碑传播，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吧。
嗯。
节操挑战题。
我听说你听你们员工说你之前就是感觉逼格很高，感觉不敢接近你。
没有啊，
怎么来了之后，哎，怎么突然那么接地气？感觉你
没有，其实我一直都很接地气。创业对我来说不是第一次了，嗯，就是这也是算第三次。
哦，第三次。
对，在读中之前也其实也是在创业，然后读完中欧以后因为进入到投资的这个领域，
有可能创业者不喜欢跟投资人交流你知道吗？啊，我们现在有段录音给你听一下好不好？
是吗？应该是愿意跟我交流的吧。
他们会就是可能一分钟之内就丢出来可能十几二十个就是七位数以上那种数字，比如说市场规模呀，然后三年内可以达到怎么样呀，然后目前那个整个就是上市的公司它会经历多少轮，然后你这个公司现在情况怎么样，然后你自己想想看你的瓶颈有多大，然后天花板有多低。
吐槽了好长一段哦。啊，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期嘉宾，啊，就是一个做垂直跨境电商卖内衣的 CEO，然后他吐槽投资人，然后收听破了20万的我们那期，哎，
是因为这个吐槽吗？
有可能，很会吐槽。马文大，你作为曾经作为投资人，好吧，来做个回应好不好？这投资人跟创业者就这样子聊天的吗？
我也不知道他指的是谁，反正我相信肯定不是我。
我知道。
其实可能投资人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可能是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上去看，你的市场会有多大，然后你在这个市场里面 market share 有多少，这个事情是不是一个从大数理论上来讲是一个概率更高一点的事情。其实有些时候吧，我觉得往往那种被大家津津乐道的赚了成千上万，可能没有上万倍吧，几千倍，至少王刚赚到几千倍的这样的一些投资案例，其实都可能多多少少都逃开了这个大概率事件。就是说大概率事件能够保证你有一个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回报，但是如果你敢于或者说你可能比别人更有远见，去投了一些小概率事件，但在这件里面你可能能够赚出远远超出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就是叫做捡漏嘛，对吗？
捡漏，捡漏王。
对，这种其实你说在古董啊，或者说在其他的这种投资上，其实也是一样的。
明白。哎，那你能不能就是你现在也作为创业者嘛，我们收听这个节目也很多创业者，能不能来点那个建议，跟他们跟投资人沟通或者交流的时候，怎么样提高我自己的这个概率？
提高概率啊，我觉得首先它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逻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要把这件事儿给说清楚。对这件事儿，可能会有一些分析的方法，比如这方分析方法可能看起来比较老套啊，但每个人可能会从不同角度去包装，可能会比较老套，但这些老套的事情呢，它是需要有这个就从上到下的这样一个脉络的。比方说一个漏斗模型的话，首先你得给我们讲清楚，哎，你的这个你要 address 的市场是什么？你做的这件事儿，首先是一件什么样的大的事情？啊，在这市场里面的话，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去切入？如果说是一个初创的企业，比方在天使阶段企业，你可能还没有 market share 这样一说，但是你需要去可能多多少少去告诉投资人，你做的这个途径，你的不一样的这个点，能够帮你在这个 market 里面去有多快的增长，然后这期增长如果是能够 你做过一些小的试验以后，这些数据可能也要跑出来，
数据要跑出来。
对，如果有了这些小小的试验模型，我们叫做 MVP。 就是做一个最小可试验产品，你要是这个模型能跑出来了的话，那你就可以告诉投资人，好，我现在已经有一个最小的模型了，我的市场在那儿那么大，然后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小的模型了，但我告诉你，我接下来用多少钱，我能够跑得多快，能够占到这个市场多少的比例，这是一个逻辑型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在讲故事的时候呢，这一根主线可能都是在自己脑子里面的，
是。
但是每个人如果讲同样的故事的话，那就不好玩了嘛。所以你肯定最后你打动就临门一脚，就
临门一脚关键
把投资人踢进去的一脚，肯定是需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就是你的亮点。
现场粉丝题，
现场有问题，好好好。
我们都知道菠萝蜜一直是以当地店头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但是呢，我有很多朋友都表示，比很多当地药妆店买到的价格要贵很多，不知道 Amanda 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
我敢这样来说，我们这里面所有的商品肯定都是海外当地零售的价格，但是呢，其实可能有些用户需要知道一件事情是，海外零售店其实也有打折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可能说把我们这里面价格和所有的海外零售店的价格去比它的最低最低的价格，我们这里只是一个参考，就是我告诉你这个价格，我们是去店头拍下来的标签，这个是做不了假的，它肯定是卖，会有一些店是卖这样的价格的，对。
还有一段录音刚刚说的那个挑战还没完。
在 KTV 穿的山清水绿，但是会点一些周杰伦很快很嗨的歌来唱，非常夸张。
是这样子吗？我看你看不出来你会唱周杰伦的歌，完全看不出来。
对，我是周杰伦的偶像。
偶像还是粉丝？
我是周杰伦的粉丝，
周粉是吗？那我请你现场来一段行不行？
准备一下吧，
准备一下哈。好，我们还准备了那个伴奏给你的。
哦，还有伴奏
啊？对啊，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们什么伴奏
啊。我用四川话念吧。
好，来四川话。
快使用双截棍，狠狠哈伊！快使用双截棍，狠狠哈伊！如果我有轻功，飞檐走壁，为人耿直不屈，一身正气，狠！
哇！
哎呦，不是我。
谢谢谢谢。
形象大毁啊！对不起，四川话。
大咖歪点评。
我们有一个环节叫大咖歪点评啊。
嗯
嗯，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在跨境电商这边红海中，菠萝蜜就是作为一个第一个吃螃蟹很特殊的一个这直播体验啊，那阿曼达能不能来就是点评一下？首先点评一下这个行业，然后你再聊一聊，就是现在领跑的那几家的特色，你觉得是什么？然后将来会不会有撕逼的可能？
要么你跟我说一下领跑的是哪几家吧。我现在说哪几家好像都把那些没说的就感觉像是不是
领跑的，比方说什么小红书、洋码头啊、天猫国际、蜜芽。
蜜芽是兄弟企业。
对，蜜芽也是兄弟企业啊。
蜜芽是百度投资的。
哦，
对对对。我先说一下就我认为的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商业生态吧。其实跨境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无缘无故就这么长出来了，本身跨境这件或者说本身海淘这件事情其实是长久以来是已经是发生的事情，只不过说那会儿人们的消费的习惯还是说从在中国去登录到海外的网站上去，然后再辛辛苦苦的找转运公司，然后慌慌慌当当的可能要花个半个月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对，才能够提心吊胆的才能够把这票货才能够可能到你们家里面去。其实特别是有过一阵子小的爆发，就是特别是代购兴起的有一次小的爆发，就是在我们国内的可能有一些母婴产品之类的这种信用危机爆发过后，那么很多的妈妈就可能不太敢在 就是担心小孩子会有问题，不太敢买中国商家生产的这种商品了，所以代购大量的兴起。
是，
其实海购存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但为什么说去年就是2015年，其实2014年年底的时候到2015年年初，为什么说它是整个一个就是海淘的一个开启的元年，其实是因为跟国家对于个人行邮税的这样一种税法就征收的一个明确的这个实施有关系。所以说当这个法律一旦是明确了以后，那么可能就会产生出来一些商业的模式。第一个有一些嗅觉的就是原来在做跨境的一些比方说在做物流的公司，他们就可能就嗅到这个嗅觉，就认为哎，好像现在是机会，可能能够从原来的服务提供方，就是说物流服务提供方能向前跨一步。那么我们这里面看到的这些生态，就像洋码头，其实就是这种生态起来的一家，但它非常的快，它就建立起来一个基于它的物流体系的一个 C2C 的平台。因为 C2C 其实是能够更快速的扩张，而且它的平台本身可以足够的轻，那它可以专注在把物流这件事情解决得很好。
是的，
对。那像小红书这样的一家企业，那可能它也其实也是应该是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3年还是2012年成立的公司。它一开始在解决的问题其实是说解决一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可能把海外的有一些商品的信息用 UGC 的方式放到这个平台上来，那大家就天然的可能在这平台上里面去进行一些商品的讨论，话题的讨论。那么当这个关口一旦放开以后呢，他也是很自然的就是切到这个电商交易的环节里面来。对，这也是他的一个方式。然后还有一些方式，比方说像大平台，就是所谓的这个流量运营的方式，比方说像天猫，还有现在出来的京东，包括唯品会、聚美优品等等，都在做极速物流或者极速免税店这样的概念。那他们是基于自己大平台底下，希望说能够把这部分已经被升级的用户呢，也能够照顾好，所以说顺手的把海外购海淘这件事情给做了。刚才讲的这几个口子呢，可能是从不同的纬度切到这个市场来的这样的一些算是切进来的一些机会。我们从商业的底层就可能和很多的跨境电商些许不一样。首先我们的头部是在海外的。头部是我形容的头部呢，就是我们的选品、采购和仓储，就是到用户的就是用户在交付这一段的前面那部分，我们全部在海外。我大概就是从很多平台跨平台比较了一下以后，我发现就是我们真的是如果在当地有这么深的团队去做 BD 去把这些货采购进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一个品类里面我们可以挖得很深。因为一个好的品牌它不只生产一个好的商品，不只在一款好的商品，它还会有一个系列的好的商品，所以我们都会连根带泥巴的全部把这些东西都捞出来。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就是约价会不会撕逼，对，会不会撕逼这种情况，我认为可能在2016年可能都还不会到这个地步。一个是但海淘市场很大，虽然说里面有巨头有垂直领域在里面竞争，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跑得比较好的也许是在第一梯队的这样的一些选手们都是各自有法宝，无论是你说流量也好，用户体验也好，你包括你自己平台的这种或者提供的服务也好，都有各自的法宝。
是，
就是这些法宝是你生存的本质，只要你有还有在这个市场里面存在的价值的话，那你应该是说现在还不是就是我们两个价值都已经相同了再开始撕了。就现在还是有机会还能够你在自己的价值上再去长大的过程。
我们节目呢是有一个留无节操题的接龙游戏
啊。
上一期那个嘉宾刚刚那个女 CEO 留了一题，我们听一下哈。
就说一件你做过的违背良心的事吧。
劝员工离婚，
哎，要不你就离婚吧。
这个算。那留一题给我们下期嘉宾吧。
说一句你对投资人说过的最狠的一句话。
好的，这个好吗？好好好，点赞点赞点赞，好、嗯、好，我们非常感谢阿曼达来到我们我是外星人做客啊，那我们这期就结束啦。
谢谢，掉得了节操，捡得了干货，这里是我是外星人，拜拜。